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韩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相关团体频繁袭击，拜登下令空袭两处设施；
拜登政府增援乌克兰1.5亿美元，泽连斯基表示感谢；
缅因州重大枪击案，拜登下令降半旗致哀；
美国经济强劲，第三季度 GDP 上冲 4.9%， 是两年来最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战时内阁成员甘茨周四表示，遭哈马斯袭击重创的南部社区将需要多年的时间进行重建。曾经担任参谋总长的甘茨是以色列的反对派领袖，加入内塔尼亚胡的紧急政府。他也向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外的以色列敌人示警，表示这些敌人将面临毁灭的风险。甘茨在演讲中表示，打击加沙走廊恐怖主义的战斗会持续地在加沙土地上进行，而且必要时会随时在任何地方进行，以确保那些重建社区的安全。他强调，地面军事行动只是这个需要耗时多年漫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将包含国防、外交和社会层面。他表示，毁灭的风险不会是我们的命运，反而是那些危害我们人的命运。
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周四声称，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空袭已经造成近50名人质死亡。哈马斯当天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布声明说，哈马斯的卡萨姆旅估计，因为以色列空袭而在加沙走廊死亡的俘虏人数已经来到将近50人。在哈马斯提出这个死亡数字之际，以色列正派出坦克、军队、装甲推土机进入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的目标性袭击。以色列军方目前在摧毁多个地点后便随即撤离。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说，截止到目前，以色列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来到7000多人。如果集结在边境的以色列部队向加沙推进，预料战争的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周四指出，一架中共战斗机本月24号曾经在南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两机相距呢不到10英尺。印太司令部指控，这名中共飞行员以不安全并且不专业的方式飞行，不受控的超速逼近，展现出粗劣的飞行技术，在 B-52 的下方、前方和距离10英尺的范围内，在 B-52 的下方、前方和距离10英尺的范围内飞行，使两架飞机面临相撞的危险，也使美军的飞行员陷入严重的安全风险。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力图与中共军方领导层接触，但是呢，没有得到回应。美方对于两国之间缺乏军事沟通的渠道也表达担忧。五角大楼本月稍早也表示，中共军机过去几年在东海与南海的胁迫与危险行为急剧增加，过去两年就进行了近200次拦截，超过前10年的总和。
针对当前的乌东战局，白宫周四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势时会处决不遵守命令的士兵，而且俄方装甲车和人员正蒙受重大损失。当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在简报会上说，从美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军真的在处决抗命的士兵。我们也有消息指出，俄罗斯指挥官扬言处决整个单位，如果他们试图从乌克兰的炮火中撤退的话。当被问及处决情况和美国取得相关情报的方式时，科比并没有提供细节。不过，科比强调，莫斯科在这波攻势中士气日趋低落，而且蒙受重大损失，包括至少125辆装甲车以及数以千计的伤亡人员。预计，俄军在冬季来临之前将继续在顿涅茨克州和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市推进战斗。
周四，拜登政府宣布对乌克兰再提供 1.5 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火炮、小型武器弹药以及反坦克武器。 据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方案是运用先前财政年度授权要给乌克兰的援助，而拜登政府也呼吁国会通过提供额外资金来确保乌克兰持续拥有抵御俄罗斯残酷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借此来履行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上表示，感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说，随着寒冬将近，加强空防对于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来说至关重要。他也强调，他很感激能看到我们与拜登总统的协议能逐渐落实。
针对本周缅因州刘易斯顿市一家保龄球馆和一家酒吧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州警周四持续搜捕被通缉的陆军后备役人员卡德。总统拜登则宣布降半旗以表达哀悼。根据警方通报，目前警方正在缅因州南部扩大追捕卡德。卡德是附近一个美国陆军后备役基地的士官。据执法人员透露，他今年夏天曾经短暂待在一家精神卫生机构。从警方公告的犯罪现场照片显示，周三晚上，这名留着胡子的男子身穿棕色连帽运动衫和牛仔裤，并持有一把似乎是半自动步枪的武器进行攻击。事发后，区域内的公立学校周四纷纷宣布停课，警方也呼吁居民待在室内。拜登总统则下令白宫和所有政府机关的建筑物降下半旗，向罹难者致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相关团体频繁袭击，拜登下令空袭两处设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韩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首相苏纳克26号警告，人工智能可能会使制造生物武器和传播恐惧变得更加容易，甚至可能会最终导致人类失去对这项技术的控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于周四则宣布成立新团队，以评估和探索人工智能模型，来防范苏纳克所描述的灾难性风险。这个名为防范的团队将由麻省理工学院可部署机器学习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领导。团队的主要职责将是跟踪、预测和防范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的危险，包括说服和愚弄人类的能力，以及检测恶意代码的能力。OpenAI 还说，愿意研究不太明显但更实际的人工智能风险领域。为了配合防范团队的成立， OpenAI 正在向社区征集风险研究的想法，提交前十名的作品将获得$25,000的奖金，并在防范团队获得一份工作。
英国石油公司 BP 电动车充电器部门周四宣布，订购价值$1亿的特斯拉超快充电器，以便在美国推出。这是特斯拉充电器首次在本公司外的独立电动车充电网络上部署。这次收购是英国石油公司电动车充电业务 BP POS 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到2030年为全美充电站投资高达$10亿。这也为电动车市场领跑者特斯拉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BP POS 已安装超过27,000个充电站，并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安装超过100,000个充电站。英国石油公司表示，特斯拉充电器最快将于2024年在该公司包括美国旅行中心和阿默科在内的旗下品牌推出，及其位于全美机场附近和主要大都会区的大型 GigaHub 充电站点。此外呢，还将通过与租车公司赫兹等公司合作，在第三方地点推出。赫兹已经达成他为车队购买特斯拉的协议。英国石油公司表示，第一批超快充电器将在休斯顿、凤凰城、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安装。
周四有消息指出，谷歌正在为地图添加大量新的更新，其中包括一些人工智能驱动的功能，目的是让用户更轻松地搜索和探索周围环境，并到达目的地。谷歌正在让用户更轻松地找到附近的特定物品，并找到要做的事情的灵感。推出导航界面更新， 为电动汽车驾驶员提供更多有关充电器的信息，把之前宣布的功能扩展到更多城市等。谷歌还宣布，地图导航界面很快将更准确地反映您周围的环境。例如，当您在市中心开车时，您会看到更真实的建筑物，以便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除了地图上更新的颜色之外，当您在高速公路上时，您现在还会看到改进的车道详细信息。这些更新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在12个国家和地区推出，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韩月。下面来关心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商务部公布的第三季 GDP 上冲到 4.9%， 成为近两年来美国 GDP 的最大增幅。这也显示，尽管面临利率上升、通胀压力持续，但是在消费者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经济的表现再次打破陷入衰退的论调。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报告称，截止到今年7月到9月，美国 GDP 年化增长率为 4.9%， 远高于第二季度未经修正的 2.1%， 这也是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 GDP 的最大增幅。报告表示，经济大幅增长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库存增加、商品出口、住宅投资和政府支出等。在上个季度中，消费者支出只成长 0.8%， 但在本季度大幅成长了 4%。 国内私人投资总额成长 8.4%， 政府支出和投资则成长 4.6%。 而占经济活动2/3以上的消费者支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道富环球顾问公司的首席投资策略师麦克阿龙表示，这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事实，消费者在第三季度疯狂购物。不过他强调，我认为这份报告不会改变货币政策的前景，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市场不会反应过度的原因。尽管第三季度的经济强劲不一定持续，但这证明了在美联储大幅升息下，美国经济仍具有韧性。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数百万美国人恢复偿还学生贷款，第四季度的经济有可能放缓。另据 LPL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罗奇表示，消费者在夏天的最后几个月大幅支出，投资者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趋势能否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下去，而我们认为不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防部周四表示，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和盟军这个月遭到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攻击至少16次。拜登总统随后下令空袭叙利亚两处民兵设施。请听报道。
白宫26号表示，拜登已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出罕见讯息，警告德黑兰当局不要锁定中东的美国人员攻击。路透社报道，拜登警告，若对方继续攻击，美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26号表示，自10月17号以来，美国和盟军在伊拉克遭到至少12次攻击，在叙利亚则有4次。莱德说，这些攻击是通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火箭发动的。华府怀疑是由伊朗撑腰的团体所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获得伊朗的支持。莱德谈到幕后黑手时说，我们知道这些是获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所为，当然我们认为伊朗要对这些团体的作为负责。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军方周四在叙利亚东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团体所使用的两个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声明中表示，这些精确自卫袭击是回应获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自10月17号开始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国人员发动一系列持续且大多不成功的攻击。五角大楼周四表示，在伊朗相关组织更频繁发动袭击之际，为加强美国人员的防空能力，已加派大约900名美军赴中东。路透社报道，美军最新一波部队派遣与部署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和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计划有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三，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成功当选议长后，发动罢免前议长的众议员盖茨称赞，约翰逊当选议长是一次对抗沼泽的胜利，显示共和党内让美国再次伟大 MEGA 运动力量的崛起。请听报道。
本周，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成功当选众议院议长职务，为三周以来的国会僵局带来重要突破。而此前领导罢免前议长麦卡锡的众议员盖茨则称赞，约翰逊的胜利是国会 MEGA 运动不断增强的典范。盖茨在接受川普前顾问史蒂夫·班农的《战情室》播客采访时说，沼泽正在干涸， MEGA 正在崛起。如果你不认为从凯文·麦卡锡到 MEGA 运动领导麦克·约翰逊的转变表明这一运动的崛起以及共和党权力的真正所在，那说明你还没有注意到。现年51岁的新议长约翰逊曾是一名律师，也曾担任电台主持人。他不仅是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反堕胎、反同性恋、反同性婚姻的信仰虔诚保守派。约翰逊上任议长也奠定了共和党进一步右倾的倾向。在作为议长的首次演讲中，约翰逊强调众议院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以解决影响美国人的国内外问题。然而，身为议长，约翰逊即将面临的各项挑战正是导致麦卡锡下台的同一系列棘手问题，其中包括满足强硬派党团成员的要求，也包括接受民主党把持参议院和白宫的政治现实，因为如果没有跨党派支持，华府现阶段将无法通过任何立法。而在一连串迫切的立法议题上，最为突出的便是确保临时预算案于11月17号到期后，政府不致断炊。约翰逊本周在写给同事的信中，提议推动一项有效期到明年1月15号或4月15号的临时支出法案。至于目前在众议院卡关的12项个别年度拨款法案，他也试图让其中8项过关。另一方面，众议院议员们也必须处理拜登政府提出的一项价值1060亿美元的计划，作为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之用，并管理美国边界的移民流动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王毅抵达华府访问，白宫表示希望确保美中关系不再恶化，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韩月。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王毅抵达华府访问，白宫表示希望确保美中关系不再恶化；
以色列地面部队2天内第二次突袭加沙；
李克强咒誓阴谋论四起，中共急忙删帖；
众议院议长说，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资金应该分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队周五表示，地面军队在战斗机和无人机支持下，2天内第二度对加沙走廊进行地面突袭。美联社报道，军方表示，地面部队在过去的24小时内突袭加沙走廊，攻击几十个武装目标，飞机和大炮在加沙市郊区的什贾亚轰炸了多个目标。欧洲联盟领袖周四敦促以色列停止轰炸，哈马斯停止火箭攻击，好让人道援助运送到加沙。伊朗外交部长艾米拉多拉安在联合国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哈马斯，美国将无法幸免于这场大火。伊朗地面部队周五启动了为期2天的军事演习，测试200多架直升机的飞行战备。白宫指出， 拜登已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直接传达警告信息，要伊朗切勿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员。
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四表示，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应该分开。约翰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一般而言，他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忧心，也认为提供以色列的资金需要从其他地方削减来得到。约翰逊周四和拜登见面，说他也向白宫人员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共识是需要把这些问题分开。拜登希望国会提供10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剩余资金分配给以色列、印太地区和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其中提供以色列143亿美元，用于空中和导弹防御以及其他用途，并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约翰逊谈到援助乌克兰时说，我们想知道对当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应对乌克兰的终局是什么。白宫没有提供这几点。约翰逊受访时说，以色列是另一码事，我们将提出一项超过140亿美元的个别计划资助以色列。他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寻求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以此作为援助以色列的资金。
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再起。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27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入侵巴基斯坦，被巴基斯坦军队当场击落。媒体报道，印度军方26号朝哨站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表示，是因为他们接获线报，在两国边境的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发现了一架无人机。部队发言人指出，这架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大疆 DJI Mavic 3 Classic 经典型四轴飞行器，但目前双方对于无人机入侵的说法并不一致。另外，根据巴基斯坦星期五时报报道，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负责维护边境安全的游骑兵开火，已经违反了印巴在这座边界城市的停火协议。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攻击是否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但社群平台 X 上充斥着相关的影片及照片，包含多名受伤印度士兵被送往医院治疗，以及巴士上载满人逃离边境的影片，但真实性还有待确认。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中共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权力主张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双方似乎正在重启两国军队之间的对话。中共国防部本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美国周四证实计划派遣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新西亚·卡拉斯代表美国国防部出席。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欢迎有机会在香山论坛上与中国军队的代表就确保畅通和可靠的沟通渠道、确保危机沟通渠道、降低战略和行动风险以及避免误解进行接触。美国印太司令部周四公布的视频显示，一架中共歼11战斗机的飞行员周二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对一架美国空军的 B-52 飞机进行了美方所说的不安全的拦截。
台湾国防部27号公布共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指出26号上午6点到27号的上午6点为止，侦获中共军机35架次、中共军舰1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周四还表示，中共海军山东号航母编队26号穿越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报监测侦察手段，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并减派适当的兵力监控应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周四发表了对台湾外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表示，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即将入侵台湾的迹象，尽管台湾有人担心中东进行的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让美国无暇顾及印太的局势变化。吴钊燮在受访时指出，拜登总统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寻求的1000多亿美国的补充拨款请求显示，美国仍然严肃地对待他的承诺。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周四说，恢复生产运作的必要性比多花点钱促成劳动契约以结束罢工更加重要。 这次罢工已经让公司损失了大约$13亿。福特25号宣布与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希望让近6个星期的罢工画下句点。福特是底特律三大巨头中最先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集团仍然面临罢工窘境。福特和工会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钟点工加薪25%等，这项协议仍需经基层员工投票通过。福特周四公布第三季获利$12亿，每股盈余低于分析师预期，营收成长10%，达到438亿。根据福特财务长约翰·劳勒的说法，第四季获利冲击将会大很多。受罢工影响，福特撤回了2023年全年获利预测。劳勒说，公司将确保确定新的成本削减方式和效率来履行协议。这项协议估计将让每辆车的劳动成本增加$850到$90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王毅抵达华府访问，白宫表示希望确保美中关系不再恶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韩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6号说，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近5%，是一个强劲的数字，显示美国经济软着陆，可能有助于保持美国长期债券殖利率飙升。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 GDP 成长为4.9%，创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不但远高于第二季的2.1%，也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4.7%。近期美债收益率飙升，引发市场投资人不安。但耶伦说，近期长期债券殖利率大幅上升，反映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而不是财政赤字扩大导致政府借款激增。他还说，预期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走高。耶伦指出，美债收益率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经济中看到的弹性，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是一个关键驱动因素，而持续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又为它提供了支持。
上海集装箱出口货柜运价指数连续3次上涨。根据27号出炉的最新一期上海集装箱出口运价指数上涨94.94点到1012.6点，指数重返1000点关卡，周涨幅为10.34%。远洋线各航线都较前一周上涨，其中远东到欧洲航线涨幅更达到32.35%。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支出紧缩，今年世界港口吞吐量恐怕比2022年下降0.2%。英国伦敦海运咨询机构德鲁里预测，明年将有大约6.4%的船队增长，这将是连续第三年船队成长高于吞吐量的增长。预计货柜定期航运商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防止明年$150亿的集体亏损，恐怕将面临车祸般的灾难。朱瑞分析师西蒙西尼表示，全球经济活动不断扩张的同时，全球载货量却在下降，货柜航运市场正处于一个奇怪的处境，预估至少到2026年船队和需求成长才会步调一致。
渣打银行的股价周四在伦敦下跌12%，随后交易暂停。此前渣打银行宣布，由于中国房地产和银行业风险敞口合计损失近10亿美元，公司的利润意外暴跌1/3。另外，彭博社周四报道，野村证券控股公司在中国遭遇滚雪球般的亏损后，正在对它的中国业务进行彻底改革。野村证券和渣打银行所受到的打击，凸显中国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影响正在蔓延。摩根大通等华尔街巨头也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恶化，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愿意出于安全考虑而牺牲经济优先事项，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也正在缩减他们在当地的业务目标。另一家专注于亚洲的银行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周一公布了第三季业绩后，股价在伦敦下跌3.3%。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韩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中共外长王毅抵达华府后，率先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场会谈。这次会晤并没有对媒体公开，但会前王毅表示，美中必须恢复对话，尽快回到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而白宫方面则希望双方能够重启军事沟通渠道。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接待来访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在会晤开始前只有短暂的几分钟开放给媒体。根据国务院的直播，当时只有王毅一人发言，布林肯全程都没有讲话。王毅称，美中两国之间虽然有分歧有矛盾，但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有需要沟通和应对的挑战，并表示要尽快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规划。而白宫周四则发布声明说，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对华盛顿为期3天的访问标志着另一个里程碑，确保已经破损的美中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目前，美中官员正在为拜登和习近平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进行一对一的会谈预作准备。习近平和拜登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11月的印尼巴厘岛峰会上。另据一位知情人士周四向路透社表示，王毅周五在白宫会见沙利文时，也可能与拜登总统见面，但白宫拒绝对此置评。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沙利文期待周五跟王毅的会晤，这也是沙利文本人与中方同行继续对话的机会。这个对话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是保持美方与中方沟通管道畅通努力的另一个里程碑。科比说，这将是一个机会，可以明确提出我们的关切，我们对中方的一些行为仍然感到担忧的地方，特别是在南海议题上，同时也希望能继续保持沟通管道开放，并尝试重新开放仍然关闭的美中军事管道沟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卸任不到8个月后，中共官方宣布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在27号病故，引发网民质疑，阴谋论四起，微博立即启动言论管制，删除所有怀疑和批评的声音。请听报道。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今天凌晨突然传出病逝消息，引起中国网友的热议，死讯甚至登上中国各大社区媒体热搜第一。不过中国百度已悄悄将相关信息从首页和热搜排行上撤除。中共官媒央视周五上午报道，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于27号0点10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据悉，李克强于今年3月退休后，许久没有公开露面。不过今年9月份曾传出李克强现身敦煌莫高窟参观，当时气色还不错。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研究主任王亚秋在 X 上发文表示，他看到关于李克强逝世的诸多猜测。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黑箱性质让人立即质疑所谓心脏病死因的真实性。有台湾网民说，李克强太诚实了，被病逝，并将李克强逝世一事与近期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下马串联一起，指出大肃清开始，李克强被视为团派人物，在总理任内时有和习近平不同调，其中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上说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1000元的事实，这让习近平后来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显得缺乏说服力。中共20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大面积上位，而团派被团灭。时任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总理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在20大闭幕式期间被架出会场。今年两会前，网传视频显示李克强与中共国务院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告别时喊话：“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韩月，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